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曾经有一个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勒位人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明明的承认，并没有否认。他明认说：“我不是墨西亚。”他们又问他说：“那么你是谁？你是厄里亚吗？”他说：“不是。”“你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他说：“你究竟是谁？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关于你自己，你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上主的道路吧。”正如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被派遣来的上主的圣言。
基督，
好，我是被派遣来的。多了几个字，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用圣经念这个读经的部分啊。若翰的故事，我们知道江陵期第二、第三主日主题大概都是准备耶稣来。他前面来的那一位前驱是若翰。若翰造成轰动。今天若望的版本是说他来为作证，给光作证，他自己不是光，但是人们不知道。人们看他觉得特别，他有两个地方很特别。第一个，他施洗，一次性的洗礼啊，施洗本身不太特别，在第一世纪已经出现了非常多洗礼运动在犹太社会里面。对，若翰的施洗跟他们不同的是，他是一次性的。那在犹太传统是不断的取洁啊，这甚至三餐前、读经前都要让自己这个礼仪性的洁净扩展到生活里面，变得越来越繁复。那若翰呢，是宣讲这个认罪，然后呢透过洗礼表达我认罪，然后接受等待神的宽恕。他那个能不能够带来宽恕啊，暂时搁置不谈，因为还不是耶稣嘛。第二个是他的装束，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的方式让人想起厄里亚。那他的施洗让人想起厄泽克尔先知，他曾经说过的，就是到了时候，到了末日，天主要来用水清洗我们，要把我们的血肉的心换成把铁石的心换成血肉的心。所以若翰的行动让人看出来了，特别是在共同的犹太的背景里面看出了他要表达什么。只是呢，这些人不太肯定来问：“你是墨西亚吗？你是厄利亚吗？你是那位先知吗？哪一位先知呢？”好，墨西亚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的，这是第一个。当时第一世纪非常强大的气氛在等待，末世性的或君王性的墨西亚来拯救人。墨西亚，好，我不是。第二个，厄利亚吗？那装扮像厄利亚。那传统上认为厄利亚因为被天主接了升天，然后有这个马拉基亚先知书说了啊，天主来之前，厄利亚要先来，为天主准备道路。好，不是，这个先知是谁？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因为梅瑟在他去世之前交代遗言，在生命记说了啊，在我以后天派一位比我更大的先知来，或者和我一样大的，不同的时候讲的不同的话，很清楚的，在第一世纪前后，整个的犹太社会因为整个国家的没落已经那个张力到了极致，等待这个神的救援，他们等待这三位。那若翰的出现呢，带来了人的渴望。那第一个我们知道嘛， 若翰他本身的生命就吸引人嘛，才有这个渴望会产生。那先提前说结论吧啊，本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样的能力的，应该有。那么没有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反省的，这是真正的。你看，若翰也没有去大力的去宣讲什么太严重的一些言辞，只是讲得很普遍的，我们都得罪了天主，我们都过得不好，我们都是罪人。在犹太背景里面，承认自己有罪真的不困难。那我们今天好像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肯反省自己的话，我总觉得也不应该是困难的。好，暂时搁置了啊，这是若翰这三个。那么若翰说他是谁呢？人们继续问，还有讲的，我是旷野里呼喊的声音。我们就回到了伊撒伊亚四十一章了，哦，四十章，跟各位提了好多次，在江陵期这是非常特别的篇章，从四十到六十六章，伊撒伊亚后半段谈的是在放逐时期的犹太人他们的渴望。那先知一直鼓励他们不要怕。那今天我们听见的是非常著名的伊撒伊亚六十一章的话，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耶稣在拉撒勒出现时用了这句话，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啊，上主给我亲自付了油，喜乐之油，让我去向穷人传报喜讯。我们知道啊，第一世纪的人呢，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是读希腊文的大部分，他们用希腊文翻译过的他们的古老的希伯来圣经。那么在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旧约的圣经里面，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就是向贫穷人传福音啊，同样一个希腊字变成我们的新约的福音，这个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清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宣告。然后怎么样？宣告上主恩慈之年，宣告上主的喜年。喜年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我们知道这边若翰他用的伊撒伊亚先知，伊撒伊亚先知谈的是在勒未记二十五章所谈的那个大喜年。犹太本来没有政治性的君王的，我们今天谁可以给大赦，谁可以给特赦，总统，对不对？现在有个话题嘛，要不要赦免某一位总统，这是很清楚的特色，对不对？而是政治的领导者，最高领导者有特权可以做。犹太人没有啊，犹太人没有这个君王，至少在早期没有，所以他们有天主，他们就安排了，在天主的启示之下安排了每五十年一个大喜年，让所有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老实说，如果我们真正进到信仰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值得渴望的。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人性的操作，不论政治或经济都没有，就是让大家都各归己位，财产都还给人家，每个人重新拿回土地，自由的生活重新开始。这个是梅瑟五书的背景。然后呢，先知预告了，预告了。所以先知讲了这个是这个墨西亚要来，是把这一个喜年这个绝对的自由带来。然后呢就唱了这个后半段。我们今天很遗憾了，这是伊撒伊亚六十一章第一节读了两节就跳到第十节去了。好，这个我的心灵欢悦于上主，我的心因上主而喜悦。然后呢怎么样？我像什么新郎，像佩戴座星，像戴花冠的新郎，像珠宝的新娘，就是很美的这一个君王的表达，就是在天主前真的得到完全的喜乐。那个喜乐呢，是因为我的内心里面只以拥有天主为喜乐。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信仰里面，就是我们多少次把我们的内心本来应该是让神充满的，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喜乐的缘由被别的取代了，稍微还算正派的啊，成就感、学士啊，说社会事业、公民都可能啊， 我们不断的追求，追求知识，那不是消极的，金钱、药物、色情都可能。当我们用这些别的东西取代了我们内心本来应该真正充满我们的天主的时候，我们让别的事物把这个天主逐出去了，这是人不安不开心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在答唱咏唱的是圣母的诗歌，圣母的诗歌啊，我的心因上主而欢悦，还是回这个主题，我的心因上主而欢悦，因为天主拣选了他。玛利亚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成就感物质生活的话，他真是应该要哭的了，他不，他开心，他甚至可以陪着耶稣生活了一辈子，他甚至可以看着耶稣就接受了死亡。这内心的喜悦，神性的喜悦，跟我们外在的这个苦难呢，不是绝对的冲突，不是的。所以玛利亚在我们今天天主教的信仰里，我们恭敬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基督徒，他是第一个完全接受天主的人。耶稣当然真人，暂时搁置，没有神性的完全的人，这是玛利亚。我们今天恭敬他，因为他成了我们去寻找天主的最好的典范，在人的所有的情境当中。这是玛利亚他的诗歌，今天教会用来回应伊莎伊亚先知书61章。那到了新约，保禄我们今天读经呢，就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因常常欢乐我常常喜乐吧。啊，我们应该常常喜乐的，那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开心的人不多，是吗？这是大的困境啊。好，保禄马上就说了，怎么可能？时时祈祷，事事感谢，这是我们能够常常喜乐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的喜乐不是狂欢一阵，不是神经性的刺激一下，不是，我们内在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你可以从整个犹太历史一直到现在今天的福音，到弱势的年，到弱汉的年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天主他总给我们人，用我的俗话吧，留下那一线生机。我们不会完全没希望的，不会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生命的在犹太历史发展的到了极致的时候，在老百姓几乎是最失望的时候，或他们渴望最热切的时候，天主来，这个救主是若翰所宣告的，他做见证的，这个救主是整个圣经所预备的，这个救主是伊莎伊亚先知所预言的。伊莎伊亚是以诗歌的方式咏唱的，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在伊莎伊亚先知书读过非常著名的4首上主仆人的诗歌，我们会说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我们常常在四旬期里面圣周我们会念一遍这4首诗歌的。那这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假唱的，他受辱骂却不还骂，他受虐待却不报复等等的。伊莎伊亚这个40章到66章还有很多诗歌是上主仆人的诗歌，我们今天是其中一首，61章是喜乐的诗歌，而且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咏唱，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他派遣我去传报喜讯，他要我去使穷人病人俘虏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最深的喜乐，我得到这个使命让我整个人充满喜乐。那这个角色 就一直到耶稣来，大家的眼界大开，原来这个仆人是天主子自己，天主来。我们看见耶稣的生命就是最典型的啊，他知道天主会保留那一线生机，所以他可以接受死亡，我们才看见那一线生机是复活。我们的生命没有因为死亡而被困住，这是我们今天啊整个教会称它为喜乐主日最根本的理由。我们应该喜乐，所以喜乐回到保罗的话，它不是一个很廉价的打一针嗨一下，不是的，它是我们内心里面非常清楚的，我不断的借着祈祷跟天主保持联系，我不断的在生命里面相信天主让每一件事情让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我们事事感谢，这是我们内心能够真正喜乐的最根本的缘由。玛利亚是典范，玛利亚在她的生命当中接纳的天主的召叫，怀孕了耶稣，她在人类第一个最直接的拥抱这个使饥饿者饱享美物的，使贫穷者获得宝玉，使低位者被高举，这是玛利亚的生命的经验。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在感恩礼当中，我们领受天主圣言，圣言是天主自己，圣言是基督。我们在感恩礼里面，我们领受圣体，是真正的基督来到我们内，说明有理由喜乐，但是这个喜乐要能够保持，要能够持续，我们就得跟着若翰，跟着玛利亚，跟着保禄，或者跟着我们过去先知们，为天主给我们留下了如云的证人，多到数不尽的。那现在呢，我们在等待耶稣来，我们的喜乐也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天主不骗人的，我们的天主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根源。我们第一个努力是该让我们的内心被天主充满，不要让别的杂质把它驱逐出去了。然后呢，按照我们所能够领悟的，像若翰一样，像保禄一样，像伊莎一样，每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本分尽好，我们继续等待，我们怀着充满的信心，充满喜乐的心，等待我们救主降临。